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1月28号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对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的影响进行审查。莱维特说，这项审查是对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警钟，强调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DeepSeek 由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开发，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由于 DeepSeek 技术的低成本和高效能，市场担忧其可能对美国的 OpenAI 和 Google 等科技巨头构成威胁。受这个影响， AI 晶片巨头英伟达的股价礼拜一大跌将近 17%， 市值蒸发6000亿美元，投资者情绪一度陷入恐慌。白宫人工智能特使大卫·萨克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DeepSeek 的技术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盗窃。他提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技术知识蒸馏，即是一个 AI 模型能够从另一个 AI 模型中学习，并指出美国科技公司可能会采取措施防止这种行为，以保护自身技术优势。对于这一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则态度强硬，他说 DeepSeek 的出现应该成为美国企业的激励因素，敦促本土企业加强竞争。他强调美国将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将主导一切。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则呼吁加强对 DeepSeek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出口管制，防止美国技术助长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格雷戈里·艾伦认为，中共政府可能刻意让 DeepSeek 在川普执政初期成为话题，作为一种象征性声明。而在欧洲，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 Garant 则要求 DeepSeek 针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式做出解释。该机构希望了解 DeepSeek 所获取的个人资料来源、用途以及法律依据，并要求其在20日内作出回应。在市场方面，经历了前一日的剧烈震荡之后，科技股在礼拜二回稳。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7%， 英伟达和苹果等主要科技股价格回升。随着美国政府的审查展开，以及各个监管机构对 DeepSeek 的关注加深，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态势将进一步升级。美国 Boom Supersonic 公司于1月28号成功完成 XB-1 验证机的超音速飞行测试。这架飞机在莫哈维航空航天港起飞，并在35000英尺，大约是10670米的高空突破音障，达到最高速度 1.22 马克，大约是每小时932英里。试飞过程由半首席试飞员崔斯坦·勃兰登格驾驶。在试飞开始大约12分钟之后， XB-1 顺利突破音障。这次试飞对半 Supersonic 来讲是重要的技术里程碑，不单止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包括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数字稳定性增强系统以及超音速入气口设计，仲进一步推动该公司商业超音速飞行的发展。Boom Supersonic 成立于10年前，致力于商业化超音速航空旅行。XB-1 验证机的成功试飞，为其正在研发的超音速商业客机 Overture 铺平道路。Overture 计划搭载64至80名乘客，巡航速度达 1.7 马克，飞越太平洋只需要3.5小时，大约是现在亚音速客机航行时间的一半。 该机型计划采用名为 Symphony 的新型推进系统，由多家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目前 Boon Supersonic 已经获得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和日本航空等航空公司的130架 Overture 订单，并于2024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建成 Overture 生产工厂，计划每年生产66架飞机，预计在2030年之前开始交付。 XB1 的成功试飞不单只为超音速商业客机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亦象征着自2003年协和式客机退役以来全球民用超音速飞行领域的一大突破。Boon Supersonic 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技术，确保超音速客机在经济性、安全性以及环保标准上都能够达到商业营运的要求。这次试飞的成功无疑为全球航空业带来新的可能性，未来旅客或可享受更快速和便捷的跨州旅行体验，亦让超音速客机的时代再度来临。近期美国鸡蛋价格持续飙升，部分地区的价格比2023年的夏季翻了一倍。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去年12月全美国的鸡蛋平均价格达到每打 4.15 美元，虽然低于两年前的 4.82 美元高点，但预测2025年的价格可能再上升 20%， 部分地区的消费者甚至支付超过平均价的两倍，并且部分超级市场的货架已经出现缺货的现象。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禽流感疫情持续，自2022年爆发以来，病毒未因为高温消退，美国农民唯有每个月扑杀几百万只受感染的鸡。自疫情爆发至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4500万只家禽被扑杀，其中大部分为生蛋的母鸡。由于大型蛋鸡场通常饲养几百万只鸡，一旦感染，整个鸡群都需要扑杀，导致供应短缺。另外，至少有10个州推行母鸡笼的饲养法规，要求鸡只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影响鸡蛋供应。比如加州、马萨诸塞州等地已经实施相关的法规，令到有机和母鸡笼饲养的鸡蛋价格更高。芝加哥某超级市场内，一打普通的鸡蛋售价是 4.49 美元，而母鸡笼饲养的鸡蛋售价是高达 6.19 美元。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零售商造成沉重压力。明尼阿波利斯居民蔡奇米尔斯说，鸡蛋曾经是家常食品，现在却是成了奢侈品。明尼阿波利斯 Santis 超级市场的经理迈克维克斯说，现在有机的鸡蛋和中式鸡蛋完全缺货，他甚至对鸡蛋的价格感到尴尬。白宫新闻秘书长卡洛林内维特礼拜二在记者会上回应鸡蛋价格问题的时候说，川普政府不应为此负责，并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农业部提名人布鲁克·罗林斯，以便政府能够更有效应对鸡蛋供应短缺。美国农业部目前已经花费超过11亿4000万美元补偿因为禽流感受损的农民，并投入5亿7600万美元应对疫情。卫生官员强调，受感染禽类不会进入食品供应链，并且高温烹调可以有效消除禽流感病毒。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对《金融时报》表示，立陶宛明年开始将 GDP 的 5%-6% 用于国防，这种支出力度确实有压力。不过这个是来自北约的战略盟友和最大盟友的建设性良好的压力。 北约国家不应该忽略这些讯息，同时拥有真正的作战能力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爱沙尼亚亦将会将国防开支从 3.7% 提高到 5%。爱沙尼亚总理米哈尔呼吁其他北约国家的开支亦必须增加。爱沙尼亚的国防支出会提高到 5%， 这个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目标。布德里斯认为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最低标准亦应该在 3% 左右。目前立陶宛准备通过政府借贷减少其他开支，并且从欧洲共同防务金融工具提供的国防支出中获取资金。该国准备建设一支1万至1万5千人的陆军师，同时成为一支大约5千人的德国军旅驻扎的东道国。这个是为了应对北约和俄国的在线相持不下局面。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将在6月峰会上提高国防支出目标。据欧洲官员透露，北约将会将非正式的国防支出目标从目前的 GDP 的 2% 提高到 3% 至 3.5%。 但是川普向盟国表示他希望的目标是 5%。目前已经获得包括波兰在内等前线北约国家的支持，波兰的国防支出已经超过 GDP 的 4%， 领先所有盟国。去年北约32个成员国中有23个达到 GDP 2% 的国防支出目标。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的10年间，欧洲的国防开支逐步增加，但仍然有一些国家明显落后，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去年的国防支出都低于 GDP 的 1.5%。 白宫礼拜二宣布正式暂停联邦补助金和借贷，并且对这些资金的去处进行全面调查。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韦斯在备忘录中指出，一切利用联邦资源推进共产主义意识的做法都将被取消。他说包括所谓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跨性别主义以及绿色新政的社会工程拨款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无办法改善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未来的联邦拨款将会取消所有俗称的进步派去向，冻结的资金可能高达几万亿美元。一些进步派的教育计划以及其他领域投资将被暂停，已经批准但是还未支出的补助金亦将被暂停。冻结资金的措施在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5点开始生效。川普政府要求资金必须得到全面分析，确定哪些项目符合要求，哪些属于需要取消的范畴。备忘录礼拜一发布之后引发民主党人的反弹，对川普政府这项暂停联邦资金的备忘录发出紧急预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礼拜一晚的一份声明中质疑该举措的合法性。不过备忘录指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将不受到这次暂停的影响。同时备忘录指出拨款暂停的做法需要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28号在记者会上说，医疗补助的付款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仍然在这里处理和发送。另外社会安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医疗保险或食品券亦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内维特说，如果你正在这里接受联邦政府的个人援助，你仍然会继续获得这种援助。这次暂停的原因是为了确保拨出的每一分钱都不会和总统的行政命令相冲突。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